弟兄姊妹，我们在过往的几个礼拜呢，跟大家分享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啊，主耶稣他复活以后，他就与门徒有40天之久。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里面看到，他与门徒有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主耶稣跟门徒们很清楚地交代一件事情啊，在第一章的4节到5节，他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8节，当耶稣升天以前，耶稣对着门徒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门徒听从耶稣的吩咐，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一间楼房上面，在那里同心合意的祷告，做预备。然后呢，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看到，当五旬节到来的时候，门徒聚集在一处，圣灵在他们中间充满，他们就用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在那个地方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他们用各地的方言来赞美神的大作为。第二章的第11节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来讲说神的大作为啊！上一次呢，跟弟兄姊妹特别讲到，这一个曾经否认耶稣基督，这个曾经是微不足道的乡野村夫、渔夫，他的名字叫做彼得，居然可以凭着圣灵的带领，原来他是懦弱的，虽然他以为他胆子很大，可是他是懦弱的，现在居然可以在众人面前站起来，奉着耶稣的名讲道。那也许大家还记得的话啊，这个人没有什么知识，可能说没有什么知识啊。很多新约的学者他们就是说，假如你去比较保罗所写的希腊文跟彼得所写的彼得前后书，是吗？保罗所写的书信占了新约里面很大的一部分，他们说你可以知道彼得他的教育水准不怎么样。可是你看到啊，上次我们就说彼得他居然在他的讲道里面讲到了我们今天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在其中有6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假如你还记得的话，他讲到耶稣的道成肉身，神作为人道成肉身，他讲到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他在这个世界上面施行异能奇事神迹，证明他是神，他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讲到耶稣的复活，讲到耶稣被高举，并且讲到这位耶稣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主基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基本信仰里面，在彼得短短的讲道里面有6个非常重要的教义，而在彼得的讲道里面他所讲到的重点就是唯独耶稣基督，他要传扬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讲道虽然不长， 但是呢，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我们马上就看到，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在第二章的第37节，紧接着彼得在第二章的36节，彼得最后他说什么？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当彼得讲了这句话以后，我们看到在37节这节的经文这里，他说什么？他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啊，首先我们停在这里啊，弟兄姊妹，神的话语进入到你的心的时候，你有没有心里面感觉到扎心呢？有没有感觉到扎心呢？大家都知道，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这一段的话啊，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12节到13节，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意念和足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地说什么？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它好像一柄两刃的剑，可以剖开我们的魂与灵。所以神的话是可以扎人心的。我相信啊，当我们想到我们怎么样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天生是基督徒，是不是？没有一个人是天生就是生下来就是基督徒。每一个人，今天我们能够在神的殿里面，我们来敬拜他，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因为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扎心。在这里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话语进入到他们的心，让他们的心感觉到扎心啊。英文很清楚啊，他说 They were cut to the heart， cut to the heart。 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啊，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很多已经信主多少年，60年的有没有？60年， Jacob 你信主已经70年， OK。 我但愿今天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还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可以扎心，还可以让他的话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他们听到这个话，你知道这些人原来很有可能呢，就是在那个十字架底下喊着要钉他的那些犹太人。当彼得传讲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主基督的这样一个信息的时候，他们感觉到扎心，然后呢，他们就对彼得37节，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样行呢？”这个问题是每一个基督徒，或者说每一个人都需要提问的。所以彼得就马上回答，在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那我们从38节一直看下去啊，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须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我们看在这个三十八节里面呢，彼得的回答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大家都知道悔改的信息是耶稣还没有出来传道以前，是施洗约翰所传的信息，也是主耶稣基督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要传的信息。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时候彼得对着这群人说，我们应当怎么样行呢？彼得的回答，首先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对于早期的教会，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看到，那个在耶路撒冷那个楼房里面聚集的不过是120个人。从120个人开始，当圣灵在更多的人中间工作，他们说我们应当怎么行呢？彼得的回答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这个信息是在2000多年前的信息，也是对着我们今天，对于我们所有的人的信息。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我们都要回顾说我们怎么样来认识主，怎么样承认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记得很多年前呢，在我们教会大概有一次啊，就是有一个参服团契在我们中间搞活动。那么他的这个活动呢，就是因为很多做餐馆的从业人员，所以他们做搞这个福音活动呢，都是到了晚上10点才开始啊。所以那次我在，我也参加这个活动，一直到他们结束的时候，差不多是半夜十二点，我被那些传福音的弟兄姊妹的热忱所感动。但是到最后他要呼召的时候啊，他的呼召的内容我就不太同意。他呼召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你们谁要祝福的，你们就到台前来，谁要祝福谁就到台前来，你来到台前，神就给你们祝福。这个不是一个福音的呼召。我很坦白讲，我很为他们的热忱所感动，但是为呼召的内容我不敢赞同。为什么？因为福音真正的内容就是要让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要来悔改。第一要悔改。那悔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在我们中间，我们也有没有信主的，是吧？也有慕道友，有寻求的。悔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的人可能，我们先看下一章好不好？再下一章呀。悔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说，悔改是什么意思呢？他可能就觉得说，悔改就是我心里面感觉到后悔了，我感觉到做错了一件事情，所以呢，我心里面感觉到很懊悔。悔改不是懊悔，悔改也不是一个态度的改变，也不是一个思想的改变。我们看到悔改是真正的一个方向上的改变，方向上的改变。我记得我还没有信主，在寻求的时候常常唱一首的诗歌， Change my heart, O God.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唱过。翻成中文就是说，更新我心意，更新我心意。我是，你是窑匠，我是泥土，更新我心意，更新我心意。大家有没有唱过？有没有唱过？因为我唱诗是不大行的，所以要不然我唱给大家听一下，就是啊。Change my heart, O God. Change my heart, O God. 是不是这样唱？啊，You are the potter, I'm the clay. 大概就是这样。其实这首的诗歌，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圣经的背景，大家都知道是吗？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说，以色列人是泥土，神是窑匠。也许大家可以来看看啊，在耶利米书的第十八章里面，耶利米也特别讲到神的子民与神的关系是什么，是泥土与窑匠的关系。那大家来看一看啊，我特别提到在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一节开始，神就对耶利米说，他说，你要到窑匠的家里面去，我要在那里使你听我的话啊。然后呢，耶利米就到窑匠的家里面去，看他在做什么，看他在做这个器皿。他说，窑匠用泥所做的器皿在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他就怎样做啊。这是耶利米到窑匠家里面的一个经历。那么然后呢，神就对耶利米讲这个话，我读给大家听啊。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的第五节，他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要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耶利米这段很清楚地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什么，就是泥土与窑匠的关系。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但是作为窑匠，对于泥土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窑匠看要怎么做，那这个泥土没有任何的权利，神有完全的主权，他怎么样用泥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但是另外一件事情，神在这里说什么？他说，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的第八节，他说，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神借着耶利米很清楚地讲到说，窑匠与泥土的关系就是在神全权的底下，做泥土的要全然回转到这个窑匠的面前。悔改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呢？悔改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可能有人说， 你叫我悔改，我到底有什么事情是做错的呢？其实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彼得在那里讲到一个很清楚的事情是说什么，请大家来看一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0节，彼得说，他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今天我们多少人也许对这个时代有一个错误的看法，有一个错误的看法。今天有多少人是留恋这个世界？大家知道啊，在20世纪早期的时候，20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对这个世界啊充满了乐观，充满了乐观。那个是在1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们说科学从来没有像过去的2000年那么样的发展，我们的科学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高的地步，所以呢他们充满了乐观。可是接下来你看到是什么？在20世纪前面50年发生了2次世界大战，然后呢在1940年代的时候，人们把科技发展到一个非常高的地步，可是发生了什么？就是美国人用原子弹去轰炸广岛和长崎这两个城市，用科学的智慧却去做这个毁灭的事情。这个时代是一个弯曲的时代，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千万不要对这个世界有一个错误的幻想，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美好。这个世界并不美好，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彼得对于当时的人说，这是一个弯曲的时代，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大家想一想，在挪亚所处的时代，当挪亚在造方舟的时候，方舟是一个得救的途径。可是当时与挪亚同时代的人，他们也是留恋这个时代，所以彼得很清楚地说什么？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要悔改，要改变你的心意，要回转，改变一个方向，回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时代是什么？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的。因为没有神，所以人充满了罪，没有神就恣意妄为，自己想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彼得在这里对于他们的问题的答案就是说，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假如你今天对于悔改，我们在这里看到说，悔改不单只是说，我后悔了，我不应该做这个事情。人们常常说，一个赌徒可能有1000次的后悔，可能后悔到一个地步，把自己的手砍下来，但他不是真正的悔改，他不会真正改掉自己的恶习。悔改也不光只是一个态度的改变，悔改不是自己能够达成的，悔改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回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8节，这里彼得很清楚地说，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是因为悔改而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一个最大的有两件事情马上就会发生的。当我们看前面一章啊，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是会发生的。一个是什么？当你悔改的时候，你罪就得赦免，罪就得赦免。当你悔改的时候，圣灵，这个圣灵这件美好的礼物，他这里特别讲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恩赐就降在我们中间，降在我们中间。所以彼得对着当时的人的提问，他有三个很重要的，他说第一，你们个人要悔改；第二是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特别注意到说，那个彼得的听众啊，他多数都是，我可以说基本上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不觉得受洗是他们必要的，或者说受洗对他们来讲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犹太人所相信的就是割礼，他们怎么可能接受洗礼呢？并且要接受什么？接受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这个被他们送上十字架，而这个微不足道的奉着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来受洗。但是彼得在这里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受洗，然后第三件事情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可以叫你们的罪得赦。那我在这里特别跟弟兄姊妹讲一下啊，今天我们可以说，我想相信在座的，我们可以说我们都受洗了，或者在我们中间有慕道友说我想受洗。但是弟兄姊妹必须要明白说，悔改并且在悔改的时候相信耶稣基督是受洗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受洗是一个标记，是一个记号。但是受洗的前提是什么？那假如你看英文这里特别的清楚啊，在38节这里他说 Repent and be baptized， 他不是说 Repent then be baptized， 表明说受洗是悔改的一个必要的结果。只有悔改才可以达到受洗的另外的这一步。那我们看到当彼得这样回答的时候啊，马上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就是看到在第40节那里，彼得用许多话来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然后我们看到在41节那里，他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增加了3000人。这个呢，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是圣灵的工作。那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里面，我们说，那个在一起同心合意祷告的，总共才120个人，突然之间呢，多了3000个人。这3000个人是因为圣灵的带领。圣灵怎么样带领他们，也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所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当这3000人加添在这120人中间的时候，我们来读一读第2章的42节。他说他们都做什么呢？他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我们在42节这里啊，我们看下一个42节这里呢，我们看到有4件事情。 有四件事情。哪四件事情呢？第一个就是讲到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啊。我们看到这四件事情啊，第一个事情就是说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二个是什么？彼此交接，第三个是什么？掰饼，第四个就是祈祷。 OK， 是的，第二章的四十二节我再读一遍啊。他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四件事情，四件事情。我们看到这四件事情啊，在《使徒行传》里面不断的被提及，也是今天我们去看早期教会合神心意的这四件事情，也是今天教会里面，假如你说教会是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教会是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不是看教会有多少人，而是看有没有在做合神心意的事情。那第一件事情，他是说做什么呢？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表明说在教会的里面，在初期的教会里面，神的话语的教导是尤为重要的。假如一个教会或者说弟兄姊妹没有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就好像我们没有吃东西啊。第二，讲到彼此交接，英文里面是说 fellowship， 但是在希腊文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字叫做 koinonia 的意思，它那个字根的意思就是英文里面叫做 common， 就是共同的地方。第三个事情呢，就是讲到在教会里面有掰饼，就是领主的圣餐。第四件事情就是讲到祷告。那弟兄姊妹，我很坦白讲啊，今天看到我们自己的教会啊，我感觉到我自己很受鼓励。为什么？因为我就拿这四件事情去对照我们的教会啊，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就说我们年纪大了，我们人数不多，这些都不是一个应当去对照的标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假如你不是带着你的良目啊去看教会的发展，而是真正的去看看教会最近在发生什么？比方啊，假如你去看一看，因为 weekday 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教会，我就在教会啊走一走啊，然后呢我就看到弟兄姊妹可能也注意到，你就会发现说在教会最近有什么变化呢？大家现在聚会完了不是马上离开了是不是？有东西吃了啊，但重要的不是有东西吃，重要的我看到在那里有一个 signing sheet， 上面写的什么？彼此相爱，彼此服侍。然后呢，教会有爱心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就在那里写了，我哪一天我 sign up。 但是你要注意啊， sign up要做的那个人，他不是做给自己吃啊，他是做给弟兄姊妹还有那些要打球的弟兄姊妹吃。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变化？然后呢，你有没有发现说今年在教会参加主日学的弟兄姊妹增加了啊？这些都可以回过头去看我们刚刚讲的这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是什么？神的话语，彼此交接，就是 fellowship， 团契的生活。团契生活就是说什么？ 就是彼此之间寻找那个共同的地方。那当然我们也不能自夸，我们就是说我们已经足够了，而是应该说什么，我们要向着那个标杆直跑，我们做的还非常的不够，但是我们看到神的祝福就在这里，让我们教会可以做这四件的事情。那这四件的事情到底对我们来讲重要在哪里呢？那从四十二节以下，也就是说从四十三节到四十七节，直接的就告诉我们这四件事情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第一，我们读四十三节，保罗在这里《使徒行传》第四十三节他说什么？他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对于神的话语有一个马上有一个影响是什么？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读了神的话语以后，你把神的话语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但是我可以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什么，神的话语就好像两刃的剑，可以扎你的心。在这里路加所写的，他说神的话语可以让众人惧怕，那个惧怕不是说你心里面的害怕，而是让你心里面存一个对神敬畏的心，对神敬畏的心。然后第二个，他说彼此交接啊。那么在第四十四节这里，四十四节四十五节他马上就解释了，他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的人就说这是不是共产主义啊？其实因为你脑子里面有那个政治的意识形态，所以你才说这是共产主义。可是我们刚刚说什么彼此交接，它的原来的意思就叫做 fellowship， 希腊文原来叫做 koinonia， 就是 common， 没有人把自己所拥有的当作是自己的，而是当作是大家的，当作是大家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思想一下，今天我往往很多人对自己所拥有的有错觉，以为我所拥有的是我自己的，其实不是我的，我们不过是做神的管家。圣经里面从一个末世的观念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所以在团契的概念里面很清楚地提醒我们说，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你要把自己看得最少最小，而要把教会把神的家看得最大。而第三，领圣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假如你领圣餐，我每一次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从三十三节到三十九节，你就发现说当保罗讲这段话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主耶稣他上十字架以前，当他给自己的门徒饼和杯的时候，他说什么？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次要领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后面都说一句什么话？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纪念我。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在领圣餐的时候，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中心的信息，领圣餐的时候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心，我们敬拜的中心永远都是耶稣基督。然后祷告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往往忽略祷告，可是祷告里面我们看到有两样是不能够缺少的，一样就是我们从下往上，从下往上就是建立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然后在祷告里面，让我们通过彼此的代祷，让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更加的有连结。所以啊，早期教会里面讲到这四件的事情， John Stott 他就说，这个教会啊，教会就从那个地方开始了，就从这四件事情开始。但是在这四件的事情里面，他说这个教会是什么呢？他说这个教会是一个学习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学习的教会。第二，他说这个教会是有爱心的教会。我记得我跟有一个牧师讲，他就讲，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读过有一本中文的书，他说有爱才有什么，你们都没读过，他说有爱才有羊，有爱才有羊。所以 John Stott 他说这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第三个，他说这个教会是一个敬拜的教会，敬拜的教会。但是最后 John Stott 他说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教会呢？那我刚刚就是说，我看到我们的教会，我感觉到我们教会有没有爱呢？我感觉到我们教会有爱。我们教会有没有在学神的话语呢？有在学神的话语。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好好的敬拜神呢？是的。但是我感觉到 John Stott 讲到第四点是我们教会现在缺乏的。 John Stott 说这个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你看到在经文这里其实也提醒我们，在第二章的四十一节，他说当领受话这个话的人，他们就受了洗。那天增加了多少人？那天增加了3000人。然后你看到在四十二节那里，他说四十七节那里，他说他们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然后这句话你不要忽略，他说什么？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的信息里面，我们看到说因着个人的悔改，他们得到神赐给他们的这个特殊的礼物，就是圣灵的降临，他们领受所赐的圣灵。今天我们要学到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需要问自己这几个的问题。我自己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每次看到神的话语，我感觉到读神的话语，我心里面都感觉到有一种新的感觉。但是呢，现在也变成老基督徒了。老基督徒可能有两种意思，一个就是以为自己是老了，另外一个可能也是有点老油条了。所以呢，听到神的话语，有的时候觉得听过了，不觉得扎心了。所以今天我们可能要问这个问题，你听到神的话语是否还觉得扎心？神的话语是否还进入到你的心？第二个，你是否悔改？悔改是我们得救的必要的途径，是我们罪得赦免必要的途径。可是基督徒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每天都还要悔改，因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还被罪恶牵引。所以我非常喜欢青年圣诗里面的那个晚祷。过去的基督徒每天晚上上床睡觉以前，他都要晚祷，他每天都要做这个悔改的功课。悔改是什么？就是你的方向有没有从这个世界转回到神。第三，既然你已经悔改，你就有圣灵的恩赐，神所赐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你有没有让圣灵很强烈的在你里面工作？ 最后，你的属灵和教会生命里面，是否有把这四件事情看得重要？第一就是神的话。假如你还没有参加教会的主日学、查经或者团契，我鼓励你找一个适合的你来参加。但是这不是说你来参加就可以解决了。我感觉到我教主日学啊，20多年前我在蒙学帕播道会教主日学的时候，最鼓励我的也是最让我伤心的，就是一个姊妹讲这个话，她说你教得很好，让我每一个礼拜天可以至少打开一次圣经。这个到底是鼓励还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可以思想，在你的属灵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把神的话语看得重要？你有没有团契的生活？这个团契的生活不是说你来教会参加团契而已，就是你有没有把自己看得最小，把别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 Koinonia 就是把人家看得比自己重要。第三，你的属灵生命里面有没有以基督耶稣为你人生的至宝？我今天早上跟弟兄姊妹、跟主日学的弟兄姊妹也分享说，你特别去读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说什么。罗马书第八章的32节说，神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给我们，也就是他最宝贝的给我们。那么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那第四，你有没有持续的祷告的生活？但愿弟兄姊妹在这段的经文里面都因为领受圣灵的降临，圣灵所赐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都可以做这四件的事情，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更加蒙神的心意，也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更多的为主得人如得鱼一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你给我们的提醒。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从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回转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的心意得以回转，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也愿意把你的话语看作宝贝，也愿意更多的爱弟兄姊妹，也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信仰的中心，然后可以把你给我们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这个社区的金灯台，在这个地方来发光作业，带领我们的教会可以继续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